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厚植忠诚底色；推动部队在强军新征程上奋力攻坚，勇毅前行。
重点关注：中国、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反恐安全磋商；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舰艇编队赴多个海区开展综合演练；
环球军情，朝中社报道称，朝鲜武装力量部队参加了收复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并胜利结束，这是朝方首次证实向俄罗斯派兵参战。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乌克兰的美制 F-16 战斗机被俄军击落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是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的一支英雄连队，1964年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前哨连荣誉称号。进入新时代，中队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更续传承心红眼亮骨头硬的红连精神，不断厚植官兵铁心向党的忠诚底色，推动部队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担重任，奋力攻坚，勇毅前行。请听报道，永保本色铸忠诚的前哨卫士上篇，铁心向党铸忠诚。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徐凤佳，特约记者张欣、牛中伟。
说到这里，不得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队的三个传家宝。
南岳大地，伶仃洋畔。记者来到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时，一场以寻根红莲、奋斗强军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进行。中队干部张天瑞结合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段影像，与官兵一起回顾中队历史，教育引导官兵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精神。
红色基因呢，是官兵成长的根与魂。每当新兵下队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中队的光荣历史和英雄故事，学唱红莲之歌，在忠诚时前进行描红宣誓，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教育，更好地让新兵了解红莲精神，从中汲取养分，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前身为冀东地区青龙县支队。1944年组建以来，在党的旗帜引领下转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取得突出成绩。1964年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前哨连荣誉称号。中队红色讲解员张方灿感慨地说，中队虽然历经23次调整转隶，但一茬茬官兵始终弘扬心红眼亮骨头硬的红莲精神，不断筑牢铁心向党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
作为新时代的红莲官兵，我们不仅要守护好先辈们创造的荣誉，传承好一代代官兵的宝贵精神，更要取得更多的成绩，让这面旗帜变得更加鲜红。
走进中队荣誉室，记者看到展陈柜里摆着一盏斑驳的煤油灯。中队理论骨干刘伟林告诉记者，这是中队的传家宝之一。20世纪60、70年代，中队驻守在深圳沙头角镇，官兵们白天参与执勤，晚上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学习理论，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现如今，中队依然坚持着学理论的好传统。今年以来，他们结合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定期召开红莲讲堂、少尉巡讲、奇迹桥下画奇迹等特色教育活动，推动理论学习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运用。
我们主要是采取了一种观点加故事加分析加结论的拼形的方式，去发动官兵走上讲台，去讲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情和一些典型故事、时代故事，营造这种人人都是教员，处处都是课堂，时时都要受教育，每次都会有每次的收获这样一种新的氛围，来不断激发我们官兵学习理论的一个积极性和主动性。
党组织的公信力既源于党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指引，也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实干。这些年在开展主题教育、抓好理论武装的同时，中队还注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和发扬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优良传统，将学习效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陈振伟：
我们一直秉承着主观团结带领支部团结，支部团结带领中队的团结，说的再多那还不如自己亲身去做，在一些大项任务困难面前，我们也是要党员干部先上，积极地发挥好干部骨干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宣誓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
贯彻过硬思想，
作风正则军心聚，军心聚则战力强。中队驻守在珠海经济特区，官兵们在守护驻地安宁的同时，也面临诸多诱惑与考验。基层风气监督员江凯凯向记者介绍说，早在1969年，中队便制定了三条铁律，规范官兵行为，降低廉洁风险。进入新时代，中队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为备战打仗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中队会定期开展分歧意见建议的收集反馈，放置意见反馈箱以及张贴纪委信息电话，拓宽民主渠道。在训练上，我们分歧监督员也会对训风、演风、考风等不良现象开展监督。在生活上会定期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促学，以案说纪，使中队风气建设向上向好，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创造新的荣誉。近年来，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挺立特区前沿，奋斗攻坚作为，圆满完成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25周年庆典、中国航展安保和抗击台风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先后被共青团中央评为青年文明号，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二等功3次、集体3等功20次。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江中发：
瞄准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这个需要我们红联全体官兵用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来作答，更加深扎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子，练就冲得上、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打造坚如磐、硬如铁的战斗堡垒，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力冲锋。
本台消息，4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基斯坦、印度两国因克什米尔地区恐袭事件关系紧张最新情况，表示巴方一贯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反对采取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行动。巴方致力于以成熟方式管控形势，将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保持沟通。王毅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当前形势发展，打击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中方始终支持巴方坚定实施反恐行动。作为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充分理解巴方合理安全关切，支持巴方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支持尽快开展公正调查，冲突不符合印巴各自根本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希望双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推动事态降温。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4月26号，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应邀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副外长维尔什宁举行中俄副外长级反恐安全磋商。双方一致认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在反恐安全领域的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有力维护了双方安全利益和国际地区安全稳定。 双方就国际地区反恐形势和共同关心的有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表示将继续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根本遵循，不断加强双多边反恐合作，合力应对国际地区恐怖威胁，维护中俄及周边地区和平安宁，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就菲律宾非法登临铁线礁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4月27号，菲律宾6名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登礁并查证处置。中国对包括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非法行径侵犯中方领土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水域组织开展两栖自行门桥装载演练。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多个海区开展实战化综合演练，请听报道。
全车注意下水。
演练开始后，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驾驶员第一时间将两栖自行门桥行驶至预定门桥渡场，操舵手迅速就位展开作业。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门桥车由岸入水，门桥快速由车变桥。班组人员按照要求分别对不同类型的装备车辆逐次装载并完成横渡。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卢子豪：
装载作业对门桥车组密切配合提出了很大考验，为防止搁浅情况发生，需要驾驶员控制靠岸距离，门桥长精准放下跳板，作业手及时将细流绳抛出，三者协同，这样才能快速完成水上装载要求。
据了解，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机动装载、水上驾驶等科目展开，为进一步检验不同班组人员密切配合能力，考核组还在演练现场指定地域让不同班组人员对门桥进行阻接，检验多班组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锤炼官兵在复杂水域遂行渡河保障的能力。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刘可：
此次演练有效完成了中型江河渡河任务，做到了随时响应、随时出动、随时应战，切实锤炼了周桥分队战场支援保障能力。
特约记者樊俊鹏、王可成报道。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多个海区开展实战化综合演练。
我是多国敌人，我官员管理系统。
舰艇编队刚刚抵达训练海域，就接到舱室起火的模拟特勤，模拟受损舰艇海兵723船立即停车，将舰艇操作到横风位置，机电部门紧急断电，损管队员穿戴好装具，借助强光手电在微光浓烟的恶劣条件下摸索前进，快速到达起火位置进行灭火。海军某视训部队李金建：
我们凭着日常的大量训练，对舱室的结构和行进路线了然于心，在实战过程中出现各类突发情况时，我们才能冷静处置，排除险情。
向编指报告，我船火势较大，无法控制，请求支援。
接到海兵723船发出的支援请求后，编队两艘支援损管舰艇迅速向模拟受损舰艇靠近，并使用高压水炮远程灭火。在各舰船的密切配合下，火势很快就被扑灭。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文战：
支援他舰损管这个科目要求我们与受损舰艇保持很近的距离，存在碰撞危险。在这次训练中，海上情况比较复杂，既要保证舰艇安全，又要保持有效的施救距离，我们必须灵活准确操纵舰艇，不断调整船位，这样才能及时将火扑灭。
报船指，发现落水人员，救生不署。
舱室起火模拟特勤刚刚解除，编队指挥所突然下达有人员落水的特勤，海兵723船根据人员落水位置立即调整航向航速，迅速调放小艇营救落水人员。 海军某视讯部队李月介绍，他们还进行了驱离不明船只、反恐反海盗、防核化等科目的训练，在高强度训练中检验和提升官兵们协同作战能力。
我们通过贯穿任务全程的背靠背综合科目演练，临机处置各种响定，不断检验和优化处置流程，全面提升舰艇、睡行各项视讯任务的实战化水平。
特约记者贺佳、张楚报道。
记者宁贺、宗兆凯报道。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组织2025年度政治主官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培训暨党委支部书记集训。培训中，武警黑龙江总队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针对基层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参训人员进行专题辅导，并组织参训人员走进陆军某旅、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参观建学，围绕抓建基层经验进行研讨交流，强化基层政治主观的法规素养和抓建能力。
记者刘海鹏、曲颖报道。北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派出专家医疗队走进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部开展医疗巡诊服务，历时5天，行程1000多公里，为近1000名边防基层官兵和家属提供疾病咨询、心理疏导等健康诊疗服务。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媒体4月27号报道，巴基斯坦军方当天表示，巴安全部队在夜间击毙了试图从阿富汗越境的54名恐怖分子。报道称，这是近年来巴军方在单次交战中打死恐怖分子最多的一次行动。巴基斯坦军方称，情报信息显示，被打死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成员，现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爆炸物。此外，巴基斯坦信息部长阿塔乌拉·塔塔尔在27号表示，印度方面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克什米尔游客遭袭击事件归咎于巴基斯坦，目的是转移巴基斯坦对西部地区的注意力。他表示，巴基斯坦掌握确凿证据，证明印度在幕后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俾路支解放武装，后者被巴基斯坦认定为是恐怖组织，其对俾路支省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负责，包括3月份导致30名人质死亡的火车遭劫持事件。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4月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到 2.72 万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 9.4%， 创下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同比增幅。其中，美国军费开支增长 5.7%， 达到9970亿美元，占北约总军费开支的 66%， 占2024年世界军费开支的 37%。此外，俄乌冲突以及美国的施压导致欧洲军费开支增长 17%。
总台记者王德禄、程默报道。当地时间4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停火72小时，也就是从当地时间5月8号0点至5月11号0点，暂停一切军事行动。俄方呼吁乌方做出对等安排，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俄军将做出及时且充分的措施回应。此外，俄方再次表示愿意进行无先决条件的和平谈判，以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并与国际伙伴进行建设性互动。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4月28号报道说，朝鲜武装力量部队参加了收复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并胜利结束。这是朝方首次证实向俄罗斯派兵参战。朝中社当天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27号一份书面声明说，按照朝鲜国家元首命令，朝鲜武装力量部队参加库尔斯克地区收复作战，为收复俄罗斯联邦领土做出重大贡献，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各条款精神。俄罪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月26号表示，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州作战，为俄军收复该州做出重大贡献。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已收复库尔斯克州时说， 朝鲜军人根据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击溃库尔斯克州乌军提供了巨大帮助。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4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关于前线具体地区局势的汇报。前线许多方向的局势依旧严峻，但乌军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部分区域积极开展防御行动，抵抗俄军的进攻。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4月28号，美军空袭也门萨达市的一个移民拘留中心，导致数十人丧生。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15号以来，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了密集而持续的打击行动，已袭击了800多个目标，打死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和多位胡塞武装领导人。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乌克兰的美制 F-16 战斗机被俄军击落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击落这架 F-16 的可能是俄罗斯空天军先进的战斗机，不过也有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俄罗斯空天军战斗机和 S-400 防空作战体系采用 A 射 B 导方式进行的联合猎杀。那么相关情况到底如何？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乌克兰空军4月12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26岁的帕夫洛·伊万诺夫在驾驶美制 F-16 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时阵亡。俄罗斯媒体称，这架 F-16 是在乌克兰苏梅州上空被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击落的。张老师，当前对于 F-16 是如何被击落的外界说法不一，您如何分析？
俄罗斯官方通报 F-16 呢是由它的防空系统击落的。俄罗斯媒体的称击落 F-16 的具体型号是 S-400 防空系统。战史上呢损失的 F-6 主要是被俄系防空系统击落的。所以呢这次这架 F-6 如果被俄罗斯最新型的 S-400 防空导弹击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当然了，俄罗斯防空系统类型颇多，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披露才能确定击落这个 F-6 的具体型号。一般来说呢，S-400 这种防空系统作为要地防空系统，而且呢为了避免对方的火力打击，通常不会部署在特别靠近前沿的地区。而乌军的 F-6 战斗机呢，在作战时往往会为了避免被俄罗斯防空导弹远程击杀而进行超低空飞行，而且呢会尽量远离已知的对方防空系统。这样的话，俄远程防空系统会受到地球曲率或者阵地的地形地物遮蔽的影响，无法攻击较远距离的低空超低空目标。所以呢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由位于中高空的苏-35战斗机使用它的机载雷达居高临下跟踪 F-6， 然后引导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 F-6 发起超地平线攻击，通过这种所谓 A 射 B 导的方式呢击落 F-6。
那么具体来说 A 射 B 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作战方式，作战效果如何？
A 射 B 导呢不是一个严格的军事术语，但是呢它很形象地描述了一种体系作战模式。从字面上理解呢， A 射 B 导就是由 A 平台或者系统发射 B 平台或者系统呢进行制导，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第一种 A 射 B 导模式。但实际上呢，真正操作中的 A 射 B 导未必是由 B 平台直接对 A 平台发射的导弹进行制导，而是 B 平台对目标进行精确跟踪，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将制导信息、目标的信息传递给 A 平台，再由 A 平台发送指令对这个导弹进行制导发射，我们称之为第二种 A 射 B 导的模式。目前公开的针对空中目标的 A 射 B 导打击模式呢，以第二种为主。第二种模式听上去呢很麻烦，似乎呢还多了一个由 B 向 A 传输数据的环节，但实际上呢实现起来比较简单，而且战术优势更明显，因为这主要解决 B 平台和 A 平台之间的低延时数据链的问题，包括一些软件算法的问题。而且呢这种 A 射 B 导不仅能解决地面防空系统超地平线打击的问题，还能够体系赋能，提高 A 平台的抗干扰能力。 如果这次俄军通过 A 射 B 导的方式对目标进行打击，我个人认为是采取的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空中战斗机对 F-16 进行精确跟踪，然后将数据通过数据链传递给 S-400 的火力单元或者 S-400 火力单元的上级自动化指挥所，然后由 S-400 的制导雷达和指控系统对发射的导弹进行制导，直到命中目标。
好的，其实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飞机、坦克、舰艇这些平台几乎都是自己负责引导，自己发射弹药，一直到弹药命中目标为止。那么 A 射 B 导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情况下创新研究出来的？在此前的冲突或作战中有过哪些应用？
对空中目标打击时运用 A 射 B 导技术是随着数据链的不断发展逐渐变为现实的。其实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研制的防空系统中呢，就实现了 A 在 B 的信息支援下攻击目标的这种技术和战术，算是 A 射 B 导的雏形。在2008年美国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在击落美国实控卫星的时候呢，在其发射标准三导弹的时候，自身的雷达实际上呢并没有探测到目标卫星，而是根据外部传感器的信息发射并进行逐步的制导，这是某种意义上的A 射 B 导。2016年9月份在一次测试中，一架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改装的 F-35B 战斗机捕获了一架靶机，然后呢通过它的 MADL 数据链将目标的数据传输到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海军的测试平台上，后者呢发射并制导了一枚标准六防空导弹，最终命中目标。这是典型的第二种 A 射 B 导模式的运用。
那么像预警机，我们知道探测距离远，同时跟踪的目标数量又多，那如果使用预警机对地面发射的导弹进行制导，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其实呢没有那么简单，传统的预警机肯定是无法实现 A 射 B 导，因为对空中目标打击呢需要对目标的探测精度更高，目标数据更新率呢也要非常快。传统的预警机使用机械扫描雷达，雷达转一圈呢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几秒钟过后才能够重新确定目标的具体位置，这样的一个数据刷新率很难用来引导导弹进行攻击。这就好比我们打羽毛球，我们需要始终盯着羽毛球，不能东瞧西看，否则就打不准。那么新型的预警机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实现了电子扫描，数据刷新率可以达到要求，关键是探测精度啊，比如说角度精度、距离精度。那么目前使用 L 波段和 P 波段的预警机雷达，受限于频段和天线尺寸的原因呢，它的数据呢几乎是无法直接用于制导。如果说使用 S 波段的雷达，是有这样的潜力啊。当然，更直接的办法呢，是为预警机的雷达增加一个用于精确探测目标的雷达天线，比如说 X 波段的天线，那就能够精确探测目标。但是即便预警机能够直接制导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也无法实现对数百个目标同时攻击，因为它同时跟踪几百上千个目标的前提是它的跟踪精度比较低，目标的数据更新力也比较低，这样的数据呢是无法用来制导的。所以呢，即便预警机实现这种 A 射 B 导攻击模式，那么它同时攻击的目标数量和地面防空系统或者战斗机的制导雷达是相当的，也不会多出太多。
好的，有人说随着 A 射 B 导方式的技术逐渐趋于成熟，各种武器装备的打击精度将得到大幅提高，打击威力也会增大。不过有攻必有防，张老师，您觉得从防守角度来看，受攻击的一方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躲避 A 射 B 导带来的威胁？
A 射 B 导实际上强调的是体系作战，所以要反制 A 射 B 导这种作战模式呢，还是要在体系上做文章。比如说要割裂 A 和 B 之间的关系，甚至要割裂 A 和 C 和 D 之间的关系，那么呢，就是要力争干扰掉它的数据链，这就需要体系化的装备设备。一般的战斗机搭载的电子战系统呢，主要针对雷达，较少针对数据链，所以呢，要有专用的电子战装备，减网锻炼。另外呢，要加强打击手段，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的方式，抢先打击对方的平台和节点。此外呢，要加强己方平台的组网建设，建强自己的体系。现代战争呢是体系作战，既要有针对对方体系的破解手段，又要强化自己的体系，用强体系去肢解对方的弱体系。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